个人没有领受圣灵之前，我们人对神、对基督、对神的话、对耶稣的反应都是负面的。不管上帝在这个世界中如何在借着万物把他一切的美善美好都显出来，甚至不管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如何的用言教、身教还有神教，神教就是用神迹来教导人的时候，人却不会把神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反而会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把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的物，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以至于即使是耶稣在门徒当中三年半，耶稣也会有这样的感叹，对门徒说，对腓力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腓力是一个烤得过度的腓力牛排，太硬太焦了。甚至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与门徒同行的时候，在以马忤寺的路上，门徒还是不明白，面带愁容，以至于耶稣要责备门徒说，无知的人呐，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加尔文说，如果圣灵不在我们中间，基督对我们没有益处。基督是 dormant， 是睡觉的，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冰冷的待他，使他远离我们。我自己在，我觉得这个不是限于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甚至这不是说传道人或者是平信徒。我们不是说你到了信主信到某个阶段以后你就有圣灵了，你信了很久了，你念了神学了，你现在是牧师了，你就有圣灵了。也不是说旧约就没有新约就有，我觉得通通不是。我认为圣灵的工作随时随地，既然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就随时随地，甚至从创造世界以前，当然创世以后，对每个人对万事万物圣灵都在做奇妙的工作。那么可是当然在五旬节以后是比较清楚，很强烈的在每个人身上，在教会里面。不过即使在五旬节之后也有人就是故意的抗拒圣灵，那危险的。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开始被上帝吸引，让我们开始我最近真的常常看那 Jonathan Edwards 的东西，因为在美国的，不是美国了，全世界的哲学界神学界都很喜欢看他的东西。实在很难想象一个奉信布道家居然在活了不过五十几岁，居然他写的东西，从耶鲁大学，从二次大战后就开始编到今天，大概出了第二十几册吧，还没有出完他的东西。 Jonathan Edwards 的全集哈，这么多人看，这么多人讨论，这么多人稀奇，而他不过是一个五十几岁就死，而且是一个做牧师的人，常常在开拓工作的人，他居然写这么多的东西，而他东西给我们人这么多的感动。他还有加尔文，还有很多人都说，路德也说，如果圣灵不在我们心中工作，上帝所创造的这么多奇妙的，对我们来讲是极其盲目的。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来讲是极其愚拙和不可信的。为什么我们就接受了？为什么我们就从顽梗刚硬变信了？就是圣灵的工作。否则我自己觉得我们台湾的状况，也许台湾的状况，也许欧洲教会的状况，也许是一个老牧师，也许是一个年轻在网咖中沉迷的人，都是一样。我们对上帝、对耶稣、对上帝的话的反应是冷漠无情的，我们觉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作为是困惑不解的，我们不懂，看了半天看不懂圣经，我看不懂。各位，这不是 IQ 的问题，这不是智商的问题，我们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就觉得这一切是荒唐的，我们觉得这一切是费解的，我们觉得是无趣的、无聊的，我们排斥，我们埋怨。而且如果我们被迫要多接触这些的时候，我们是憎恨的、丑化的、厌恶的、反感的。我在看，因为教神学嘛，所以要常常看这些无神论的东西，包括 以前的像 Hume 这种英国的无神论者，包括从19世纪以来的最有名的三个怀疑者，弗洛伊德、马克思还有尼采，还有在最近的这些剑桥大学的那个进化论者 Richard Dawkins， 他好多书都翻成中文了。他说一个人到今天如果还像传统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的话，那只可能第一个他是一个疯子，第二个他是一个白痴，第三个他是一个罪大恶极邪恶的人。另外一个 Daniel Dennett 是一个美国的也是一个生物学者，他说我们现在是多元的社会，当然要包容，不过对那些还相信上帝创造、圣经是上帝话的人，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动物园或博物馆里展览一下，让人看看在进化过程中是会有一些失控的状态哈，会有一些怪物出来，就是我们呢，说的就是我们哈。然后看一下弗洛伊德或者看一下尼采的东西，或者看很多无神论的东西，你也不必是一个大学者、大哲学家。事实上我昨天就听到有人说他家人不来教会了，那他不相信有上帝，你跟他讲上帝的慈爱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愤怒。我不觉得这些人，包括尼采、包括马克思、包括弗洛伊德、包括 Daniel Dennett、 Richard Dawkins 这些人，我不觉得他们真的是无神论，我觉得他们心中强烈的觉得有神，而且他们强烈的恨恶这位神。我觉得你要花那么多的力气攻击、谩骂、责备一个你觉得不存在的东西是不太可能的，你一定觉得它存在，你恨恶它。这就是罪。每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甚至每一个曾经尝过天恩滋味、曾经信过主的，包括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各位，我也有过这样的阶段，就是开始怀疑上帝，怀疑上帝的慈爱，怀疑可能有各种的怀疑，包括复活，包括创造，包括上帝是不是管理，包括很简单的上帝有没有听祷告。如果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继续不断的藏在我们心中的话，上帝的作为、耶稣的作为对我们是费解的，我们是排斥的，我们是拒绝的。当圣灵不断的工作，使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真实美好的，我们感动，我们就接受。如果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觉得是真实美好，又因为某些原因，也许为了要讨好这个世界，也许为了体贴我们的肉体，也许为了升官发财，也许为了我的儿子癌症没有好，我的丈夫始终在外遇，我祷告了半天希望某某人当选，结果没有当选，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就愤怒，我们就恨恶上帝。各位对不起，如果太多太久了，那就走入了亵渎圣灵的罪。我实在觉得亵渎圣灵的罪不必花那么多功夫去研究我到底有没有犯这个罪。各位，我以前是常常在研究，因为我很怕，我这个人是很悲观的，我看到半瓶酒一定想到是被喝掉半瓶了，乐观的人就说哇还有半瓶哎，就是我一定看到是悲观的事情，我总是想到看到那个有没有犯这个亵渎圣灵不得赦免，我一定觉得我有没有犯过，我有没有，然后就找希伯来书啊，找约翰一书啊，我是不是犯了那样罪，然后再研究。各位，我说的有点好笑，可是对当事人来讲真的很痛苦很害怕。我也看过很多人，包括本人约翰，都觉得自己犯了这样的罪，很恐怖。我现在觉得那个不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那么研究我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觉得亵渎圣灵的罪就是长期的不愿意相信不管上帝做了什么，你可能相信了，曾经相信了，曾经知道了，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像我刚才讲的，可能是理性上的，你念了进化论你觉得不可能了，你念了生物你觉得不可能，可能是牧师犯了淫乱你跌倒了，可能是基督徒没有爱心你跌倒了，可能是像我等一下会讲，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我对圣经有很多的怀疑，就不想信下去了。不管怎么样，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克服一切内在外在的艰难。加勒有圣灵，在民数记第14章24节说，加勒有另外一个灵，那个灵就是圣灵，让他能够在看到那么多高大的城墙人力不可能克服，看到那么多高大的迦南人，看到那么可怕的环境，上帝要你去做的工作是这么不可能的时候，他有圣灵， 他在所有的群众在那里喧嚣说我们要回到埃及的时候，他能够不改变，他能够很坚定，他不会变心，他不会心怀恶意，他能专心勇敢，他能够积极，他能很乐观，很坚定，有盼望，不抱怨的跟随神。各位，这不是他的个性的问题，这不是他的能力的问题，这是圣灵在他里面。这真的叫做谁千万人无往矣，像但以理他里面有圣灵，以至于他在巴比伦波斯那么险恶的地方他有美好的见证。约瑟有圣灵，以至于在埃及的王宫里，在埃及的地牢里面，他能见证主，他能够解梦，他能够解决饥荒的问题，他能够抗拒诱惑，他能够克服委屈，他能够使他手所做的尽都顺利。在五旬节以后，圣灵大量进入教会的时候，你看到那原来非常胆怯的门徒有惊人的改变，他们勇敢，他们不害怕，他们大胆传讲神的道，他们有爱心与众人分享一切。就在几个月之前，他们还只想到说我单独坐在耶稣的右边，你千万不要来想分享这个。但是当圣灵降临了以后，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愿意跟人分享，那个爱，那个大方，那个宽大，是因为圣灵。而且他们顺服神的教训，这都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他们存欢喜快乐诚实的心用饭。你不要以为谈圣灵都是很属灵的，谈圣灵可以非常世俗肉体的。使徒行传讲到说他们有圣灵的充满，于是他们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吃吗？我很好吃。你想要快快乐乐的享受每一顿的牛排，不是烤过的腓力，烤得过焦的腓力，你要有圣灵的充满呢，圣灵充满能让你欢喜快乐的诚实的用饭啊！圣灵光照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拒绝圣灵，如果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不管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借着圣经，借着耶稣的道，借着人对我们的传扬，借着一些音乐，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看到大海，或者什么都没有，或者刚才只是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受洗。各位，其实万事万物如同耶稣借着万事万物在对我们说话，在做事，圣灵也借着万事万物在对我们做事。如果圣灵真是这样工作的时候，越拒绝他就越悲惨了。这就是又是说亵渎圣灵。你看到圣灵的工作，你看到耶稣的工作，你明明看到了，在这里明明有一个人是鬼被赶出来，犹太人不能够说那是精神病，犹太人不能说那是假造的，明明是一个神迹，鬼被赶出来了，他还是想到一个理由，上天下地，想到一个理由说这不是耶稣做的，这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如果我们经验过上帝，我们经验过上帝的奇妙，不管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而你故意的、有意的抗拒他、忘记他、抵挡他，而不是越来越追求、渴慕、顺服、相信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冷淡，越来越走上亵渎圣灵的习惯，也最后在恩典中堕落。罗马的两个巡抚，在圣经里两个巡抚，我觉得都有这样的情形。比拉多有圣灵的提醒，当他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的妻子，圣灵特别让他的妻子在梦中知道耶稣是义人。马太福音27章19节，比拉多的妻子特别来警告比拉多，你不要干涉这个义人。比拉多因着圣灵的光照，他也看得出来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的、关起来的。包括他在圣灵的光照下，他和那个残忍的希律都得到一个结论，他有三次说这样的结论。希律也说过一次，就是跟犹太人说，我查不出耶稣有罪，他知道。甚至在约翰福音，我觉得约翰福音的讲法，约翰福音19章第7节第8节，当犹太人说耶稣说他是上帝儿子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打动了比拉多的心，比拉多就非常害怕，那个写法好像比拉多就相信这个人好像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为着一个理由，如果你是 该杀的朋友，你放了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啊！为了功名利禄，我还是牺牲了圣灵对我的感动。另外一个巡抚我们比较不熟悉，是菲利斯啊。菲利斯是审判保罗的，在使徒行传24:22说，他知道复活的道理，他听到保罗讲耶稣基督的道，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甚至他听了。各位，他正在审判一个人，跟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被耶稣审判，菲利斯在审判保罗的时候被保罗审判，被圣灵光照，他觉得恐惧。可是因为一个因素，他在抵挡圣灵，他在亵渎圣灵，他在抗拒圣灵，他在抗拒圣灵给他做的清楚的见证是什么？那个因素是什么？比拉多是害怕功名利禄没有了，甚至命没有了，菲利斯是贪财，有人是为了迎合这个世界，有人是觉得祷告没有被垂听，有人是因为牧师叫你跌倒，是的，都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你不要因为任何一个原因让你自己失去了永生。菲利斯的原因是他指望保罗送他钱，所以每一次找保罗来谈话的时候都在一直在暗示红包。那保罗不知道是太笨了，还是没有钱，还是圣灵没有光照他，当然我这是讽刺的话，保罗就听不懂。哎，各位，这些话圣经写的这些话实在写得很轻描淡写，但我们需要去想一想。你知道保罗就因为这样被菲利斯耽误了2年呢。各位，你2年不判决也不释放，就等他来送银钱，而且每次送银钱找的理由都是我要来听个道。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犯罪，我们找一些理由，我们找一些很高贵的理由，我们亲近我们不想亲近的人，找一个理由，我要跟他传福音，要跟他一起祷告，那个是亵渎圣灵。2年，跟我们以前的念近代史梁广总督叶庭生一样，不战也不和，什么事都不做，就在等人家送银子，等的时候就在亵渎圣灵。他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妨碍了福音的工作，他本来可以上天堂的，他现在要下地狱去了。各位，圣灵在法老身上也有工作，我们曾经讲过，不过因为今天跟这个有关系，我就再提一下。圣灵在法老身上有工作，原来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不让他们去。他更严厉的对抗以色列人，他更严厉的虐待，他听到圣灵的话，他听到上帝的话，他更严厉的虐待以色列人，坐砖不给他们吵。于是就有灾殃开始临到，第一个灾殃水变成血的时候，因为法老的术士也能做这样的事，圣经上说法老看到那个灾，他转身回宫，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哎呀，我昨天在师大路那边一个教会讲道，我真是沮丧到极点了。因为你知道在师大路那边星期六的晚上嘛，一大堆大学生年轻人走过我讲的教会的门口，那个教会门口就是一条马路，我在那里讲，各位，没有一个人有一点点的兴趣进来看，进来听一听，没有。如果我们在那里做任何其他的事，不管是卖乐透，或者是卖牛肉面，或者是在那里唱歌，或者是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可能都有人要进来坐一下。一听到关于耶稣，一听到跟他们最有关系，而且跟他们永恒有关系的事情，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他们觉得没有兴趣。哎，我在想，哎呀，福音怎么传呐？大家都这么没有兴趣，这么不想听。那我有的时候去基督徒的团体讲到也是很灰心啊，早上8点出去带他们灵修，8点刚刚上班，我一开讲就开始打瞌睡，有人。那不是晚上8点，早上8点啊，怎么一听到神的事就睡觉呢？为什么我们一听到选举啊、八卦啊、李登辉啊、宋楚瑜，哇，精神就来了？为什么我们对那跟我们有永恒的，而且永远跟我们永恒有唯一关系的上帝，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而圣灵是在提醒我们，可是我们消灭这个感动。法老的事情叫我非常害怕，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历史很像这样子。好，后来灾殃大了， 每一次都是灾殃大的时候，大到受不了的时候，法老就跟摩西讲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像那个九章三十四节下冰雹的时候，这个灾很大的时候，法老就我错了，我错了，你们的神是真神。像在蝗虫灾第八个灾的时候，法老就跟摩西讲，拜托拜托，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请你饶恕我的罪，请你向耶和华你的神祷告，赦免我，救我脱离死亡。各位，如果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圣灵也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知道这真是神，然后像法老一样，灾殃一过去，我们又不信了，那下一次就要更大的灾让你心动，总有一次灾会大到你心不动了。我在教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人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因为可能他还没有死，但是我看到过，我很伤心，我想到他我就很伤心。一个男孩子很追求，他有一年多在我们教会，也读经，他也祷告，他也觉得这是真的，因为他很会思想，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想想想想想，他觉得很接近，我是觉得他都应该知道这是真神了。可有一天他跟我讲，他最后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跟我讲，康牧师，昨天我把圣经烧掉了，他说这个上帝是个假的上帝。其实他就是一件事愤怒，他气上帝，好像上帝没替他解决问题。各位，他在过去那一年多，他经过很多次，他觉得上帝是真神的，真实的，但是他不愿意去信靠，他愿意让魔鬼来抵挡上帝，他经验过，他又拒绝了。他在我们很多人在困难的时候就开始谦卑求靠上帝。各位，我想我们都有这样个性，起码我有这样个性，困难的时候求告神，困难的时候谦卑一点，然后等到问题解决了就不大谦卑，就不大来教会了。有些人他的事业成败完全可以从他从教会的出席率来看，只要好一点就不来了哈。哎，各位，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你不知道第几次你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到第八次法老又说了，可是这一次又不一样，又是跟以前一样，灾一松他就算了。到第九个灾，黑暗的灾结束了以后，法老终于跟摩西下最后通牒，其实就是上帝跟他下最后通牒了。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你不要让我再看到你的面，我再看到你就是你死的日子了。你知道第十个灾就是长子都死的那个灾，那天晚上法老去把摩西找来，他又见到他们了，请你们离开。如果圣灵的工作越多，我们经历越多，而我们越抗拒，总有一天会应到我们不想再信了。我觉得扫罗、参孙、旷野的以色列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以前没有注意，哎呦，真是才发现原来圣灵在旧约的时候就有那么多的工作，尤其旷野的以色列人。尼希米记九章二十节说主教导他们，然后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节说他们使主的圣灵担忧，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到九节圣灵说，这四十年来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我忍无可忍了。好，圣灵如果一直拒绝他，一直不愿意信，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或者越来越不信，那我们就越来越悲惨。各位，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他们一起。你要说三位的话就说他们，你要说一体的话就说他。你敬拜上帝的时候在敬拜圣灵，你在祷告圣灵的时候跟耶稣祷告，这完全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圣灵的创造，圣灵在创造的工作，在拯救的工作，在这些事上所做的了。我们简单提一下，圣灵是有位格的，他会思想，他会下命令，他会对人说话。这个你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的特别多，很多地方新约圣经里面把旧约用在耶和华的，用在神身上的，就用在 圣灵的身上，圣灵也的的确确的对安提阿教会讲，要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传扬福音。哎呀，圣灵是太奇妙了，圣灵是又真又活的。你在使徒行传里看到，其实在你在你的生活里也看到，圣灵都在引导你，在带领你。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那么多人发表那么多意见，最后他们会议的结论是圣灵和我们定义如何如何如何。亚拿尼亚撒非拉在欺哄圣灵的时候，使徒说他们就在欺哄上帝。圣灵跟腓力也是这么好的朋友，圣灵可以跟腓力说，当那个太监的车子在那个旷野路上走的时候，我们前两年讲过这个道，走的时候圣灵会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子走。各位，圣灵是非常细腻的。我们在今天看到连耶稣工作的时候都是靠着圣灵，我们怎么可以不靠着圣灵来工作？如果圣灵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是表示神的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高兴呢？不过今天我特别余下的时间要讲圣灵的两个奇妙的工作，他的创造，他管理万有，他在拯救，在审判，这些跟父子所做的我在这里都不讲。我讲两个，一个就是圣灵光照我们的悟性，光照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我们自己。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吗？如果圣灵不来光照我们，我们看圣经，我们看世界，我们听到，对我们都毫无帮助，味如嚼蜡，我们会反感，会睡觉，会不明白。当然我也不能够说全部都是圣灵的责任，讲的人包括我害人家打瞌睡也是有责任的，所以要求圣灵更多充满我。每一个真理，这又是 Jonathan Edwards 喜欢讲的，那伟大的，既伟大又优美，伟大是 sublime， 优美是 beautiful。上帝的话，上帝的道，特别是福音的真理，耶稣救我们的这个救恩，这么伟大，这么优美，这么亲切，这么有智慧的这个真理，我们看得到吗？我们看到了能欣赏吗？我们能懂吗？啊，各位，你们都听过以前军阀看到人家打篮球，哎呦，这有什么好看，每个人发一个抢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没有水准，看到 Michael Jordan 那个灌篮，哎呦，这会把那个篮圈拉坏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那花式溜冰的那个转三圈四圈跳下来，哎呦，那不怕把鞋子弄坏了。你没有看到那个美吗？可是我们因为罪，每个人都有罪，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居然没有看到上帝的美，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能力。我们看圣经也有各样的事叫我们看不懂，反感，斥责，排斥的。我不晓得你有什么问题，有人因为读了进化论觉得上帝的创造不可能，有人是医学的专家觉得复活不可能，医病不可能，啊，有人是其他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哈，教会，你看你是历史学家，你看教会历史上这么基督徒做了这么多龌龊的事，我不愿意信靠上帝。每一个理由，各位，都是真的，但是每一个理由不成理由。每一个理由是真的，就是教会历史上我们基督徒实在犯了很多错，应该悔改。每一个理由都是真的，科学家和其他的不信主人对我们的攻击是真实的，我们不一定能够马上拿出很好的科学的理由来反驳他们，但是我们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对你是不是一个困惑？我不知道现在对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是不是神叫约书亚把所有的埃及人都杀掉这个残忍的事，叫你觉得很难接受基督教，或者什么其他圣经里面圣经外面的？我现在要讲我自己的例子。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觉得我从小就认识上帝，神很恩待我。然后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但我想我初中以后真的是认识上帝，知道上帝的爱，而且很宝贝圣经，很爱神的话。那后来我觉得看圣经，尤其看福音书，我就觉得看就是有些地方好像没有看懂，到底耶稣是这件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我想我在初三的时候，我决心好好的来看一下福音书，我好好的把耶稣的生平搞懂哈。我都不懂为什么要写四本福音书，一本把它写 从头到尾写的周到一点详细一点就好了。我就想来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不知道好多人都做过了。我看看啊，从耶稣的生平开始，各位，我看到第三天我就看不下去了。各位，我吓死了，我也气死了。我知道不是太多人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人，我再一次说，有些人怀疑基督教是因为牧师犯罪了，有些人怀疑基督教是因为觉得旧约的神很残忍，有人怀疑基督教是因为教会历史上我们基督做了很多错事等等等等。我是看到圣经，我觉得单单看到耶稣生的两个记载，我就觉得很难调和，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讲的很多矛盾，然后再看看耶稣复活，两个活，一个是生，一个是复活，哎呦，四福音讲的我没有办法调和，我觉得错误矛盾百出，我看不下去了。各位，我的痛苦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否认圣经是上帝的话，我没有办法否认有个上帝，我觉得很真实，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否认我看到的实在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痛苦到极点。各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形容这种痛苦，我非常的难过。我还要不要信上帝？我还能信吗？这个一直到我大学，谢谢。我到大学的时候，我到神学院的时候都没有解决。事实上，我是昨天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才觉得，哎，怎么我解决了？谢谢你们哈，谢谢牧师陪我今天讲道。好，就是我的问题是，圣经真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的话吗？这是我从初三开始的问题。好，我要很有把握啊！我要很有把握，我怎么有把握？我想了很久，然后就开始看书，一直看到大学，看到神学院，我发现没有好的答案，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这本圣经都是神的话哦。后来知道，那个正典是开会决定的，会议决定的。哎呀，我怎么能够相信会议？会议会错的。对，有很多保守的圣经学者说啊，这都是圣灵默示的。可是有更多功力更好的学者说不是啊，我怎么办？各位，那个痛苦很大。我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也看了加尔文的东西。我最近在，因为你们如果当中有人喜欢神学的就知道，这也是很稀奇的事情。在70年代，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两个哲学家是哈佛大学，这两个人都是前年去年过世的 John Rawls 和 Robert Nozick。 80年代最受欢迎的哲学家是 Alistair McIntyre。 那么90年代一直到今天最受欢迎的是 Notre Dame 的一个哲学家叫 Alvin Plantinga。 Alvin Plantinga 他的书去年北京大学出版了，我也觉得很稀奇，出版的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赵敦华，他不是基督徒。那么 Alvin Plantinga 讲的观点哈，就是说他是从他觉得加尔文、Aquinas 这些天主教、基督教传统都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基督教教义，不需要任何证据啊。这个听起来有点霸道，但是我们现在不去讨论哈，就是他觉得基督教的真理是完全合理的，比任何其他理论都合理。那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敦华教授哈，因为我知道几个他们常常开会的人，就后来间接的说，赵教授跟 Plantinga 跟其他基督徒说 ，Plantinga 的观点很对，不过如果很对的话，赵教授就应该变基督徒，但我还是不信就是了。但他出版了他的书，这是很有意思哈，在里面。在 Plantinga 的书里面，我们倒不是在谈 Plantinga， 我更不是要拿一个美国曾经做过美国哲学会会长的人来支持，那各位都不足以采信。我在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或者我们相信上帝一切的作为，如果是由会议、由学者、由你自己的感动，那通通不可靠。因为你知道会议会错，你知道学者也会错，你知道你自己主观的感觉也会错。我们答案在哪里？各位没有那么悬。加尔文说哈， 凡内心受了圣灵光照的人，对圣经必定会完全同意，并且承认圣经有他自己的证据，不应该成为理智和争辩上的问题。因着圣灵的见证，因着圣灵的见证，不是会议，不是学者，不是你主观的看法，因着圣灵在他儿女心中的见证，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我们再不凭自己或别人的判断来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相信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见证。甚至加尔文说这句话，我们不寻找论证来支持我们的判断，我们让论证和判断服从圣经。加尔文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理智的信念，这个是有最高理性所支持的认识，这个认识比任何的理性更加安全，因为这是圣灵在对我们做的见证。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圣灵对我们见证。好，可能你还是听不懂，我要讲几个经上的话。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约翰福音16章13节，真理的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第十章，我很喜欢的经文，有三次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 Edwards 说，当我们有圣灵感动的时候，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不轻看知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轻看学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常常讲过，在这20-30年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包括有很多包括不信主的天文物理学家觉得这个世界偶然发生的可能性太低了，一定有个创造主，但是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就是不信上帝。而且我听过好几个顶有名的达尔文的主义者生物学者说，进化论实在有很多的漏洞，很不合科学，不过如果不接受进化论，就要接受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不能不持守进化论。各位，这很荒唐，对不对？像我也讲过，那个发现 DNA 的 Francis Crick 也不是基督徒啊，他自己说生命的产生几乎是一个神迹，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不能说是神迹。他说什么？你知道生命怎么产生？他说可能是外星人造的。各位，那个科学的证据比上帝造的还要更少，但是他不要有上帝，上帝这两个字不要进入他们的里面。他的意思是说，生命事实上这个宇宙自然发生的可能性太低了，但是不要说是上帝造的，所以他们要说是别的。我们只能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一样，今天我讲的你听得懂听不懂也没有关系，我们接受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接受上帝的创造，我们接受死人复活，我们接受这一切伟大优美的教训，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学者去好好的考证了一番然后得到的。各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学问，虽然我们不轻看这些学问，我们也很高兴如果有一些学者让我们看到圣经的话真是可靠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风气都会变来变去的，这都不准确的。我们知道，真的，你没有考察过，你也不会觉得说，因为是康怀昌讲的，对不对？因为康怀昌这个人，我今天叫你买六合彩，你也不一定会去买，对不对？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借着我，他们跟随我。因此我们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人，更不是我们的主观来说这是不是上帝的话，是因为圣灵在我里面所做的见证。圣灵的一个很奇妙的光照，就是光照我们的悟性，叫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上帝的话。但是我也知道，你也知道，我们都会有怀疑的时候，我也会有， 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在每次怀疑的时候、动摇的时候，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动摇，不管什么理由，我们动摇的时候，像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你都会动摇的，跟我一样。啊，对不起，臭美了，不是跟我一样，跟谢牧师一样，我们会动摇，我们会怀疑，但求圣灵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在自大，不是在玩梗，而真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不能不承认上帝是真实的。求神继续感动我们。希伯来书有很多这样的警告，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警告，你明明看到圣灵也的确在你心里工作了，你却还是在那样怀疑的时候，你不要让你的怀疑最后变成回不来了。那圣灵的另外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在感情上浇灌我们，在悟性上光照我们，在感情上，神的爱因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罗马书第五章，使我们有爱。如果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真理，所以圣灵是真理的灵，那么圣灵让我们在感情上能够爱神，能够爱人，那我们可以说圣灵是感情的灵吗？其实这两个不太能分啊。如果我们理智上悟性上知道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在感情上不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1563年，海德堡的教理问答 Heidelberg Catechism 第一个问题：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当然是因着圣灵让我知道我有永生。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的生或快乐的死，有哪些事是你必须知道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我的罪恶和祸患是何等的大。第二件事，我是怎样从一切的罪恶和祸患中得到救赎。第三件事，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救赎感谢神。我曾经多次讲过，各位，我最气我自己的很多了，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在讲上帝的时候没有眼泪，没有激情？为什么很多考古学家在讲一个恐龙骨头的时候比我讲上帝还要兴奋？各位，我们的上帝又真又活，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每件事都是神的恩典，为什么我们变成这么的理性？各位，理性我再一次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也讲过，我喜欢的神学家包括奥古斯丁，包括 Anselm， 那是最理性的神学家，尤其 Anselm， 他要用纯粹的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上帝的存在，可是你去看他的书，你去看他们的书，你去看 Saint Bernard 的书，你看到他们就像巴哈写的音乐一样，写着写着旁边就在讲赞美主，感谢主，主啊我爱你。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祸患是多么的大，病入膏肓，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被神医治，被神拯救，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说圣灵就像膏油一样，膏油是医治我们，鼓励我们的。我们记得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的话吗？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安慰一切忧伤的人。主的灵膏我，那个是油，我要安慰人，我自己要得到安慰，我要鼓励人，我自己要得到鼓励，我要跟人讲耶稣是救主，我自己要得到耶稣的拯救。我昨天在讲到的地方底下听的人通通都是大学生，我在讲的是安慰。我说弟兄姐妹，如果是10年前、20年前甚至5年前，我觉得我不会跟你们讲这个题目，我会跟50-60岁的、70-80岁人讲安慰，因为那些人都是老了，像我一样，那个牙齿也动了，眼睛也看不到了，很需要安慰鼓励。哎，其实你没老啦，其实你牙齿还不错啦，等等哈，讲这些话。 我说我不会觉得你们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么年轻漂亮有前途会需要安慰。我说可是我知道，各位你也知道，今天二十几岁人得忧郁症的、自杀的、觉得活得一点味道都没有的人大有人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需要安慰，需要圣灵像油一样滋润医治我们啊！这我们也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好多神如何安慰以色列人。还记得我们一起听弥赛亚那个男低音所唱的吗？ Comfort ye, comfort ye my people， 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圣灵像油像酒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得安慰。圣灵像水滋润我们，解我们的渴，洁净我们。圣灵像火光照我们，炼净我们，也让我们生命火热起来。圣灵像一个印记给我们保障，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有一个确据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各位，我昨天在讲的时候我在说你们有没有盼望，我今天也在讲我们有没有盼望。各位，你有没有忧伤？对你的婚姻、对国家、对社会、对前途，我要干什么？我有没有犯一些错？那个错没有办法弥补了，那个错没有办法挽回了。各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绝望？圣灵让上帝的爱、耶稣的救恩活生生的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对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可以说，上帝仍然爱你，甚至上帝更多的爱你。你不要因为你犯了一些错误或别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你觉得上帝也不要你了。我昨天在讲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女孩子头低下来了，我可以猜得到年轻的女孩子听到你有没有犯一些错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她低下头是什么意思。以赛亚书63:16，那是以色列人绝望的时候的呼喊。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以赛亚书64:8，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做的工。我的结论就是，圣灵像火像水像油，圣灵是基督的灵，是耶和华的灵，是上帝的灵，让我们的悟性被光照，让我们的感情被焚烧。圣灵是罗马书8:15讲的，是我们中文说儿子的心，不过那个翻的实在是太简单了一点，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圣灵是使我们知道我们重新成为上帝儿子的灵。圣灵是 spirit of adoption， 我们重新被上帝领养为他的儿子，所有的过犯罪恶他都不记，让我们有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仍然呼叫阿巴父，所以我们仍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圣灵不断地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从何等悲惨的状况中，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了何等永远丰富不配也不会失去的产业，就是你自己，就是儿子的名分，就是永远跟父子灵在一起的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